过去我们讲到的时候我讲到的很少用诗篇不过我们今天的话呢，因为感恩节的缘故，所以我在想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诗篇第二十篇的记载二十篇的记载的话呢，诗篇二十篇，我不晓得你们读的时候有什么感想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可能至少要谈谈两个旧约的故事我记得我在以前，可能是大概是我在，我想你们平常看什么书哈？我在年轻的时候的话呢，在高中的时候的话呢，我念过一本书叫做《红楼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念过哈？《红楼梦》里面呢讲到一些事情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哈，中国人的想法比如说他讲到呢一个中国人呢，中国人的美满人生是怎么样的？你们想？中国人的美满人生是怎么样的不是子孙满堂中国人生的美满人生是做一个富贵闲人做一个富贵闲人什么意思呢？富贵的话呢，就不用做工养家不需劳力劳心为五斗米折腰也不必做什么事情呢，比如做良善君子也不必做这个，所以呢这样子的人呢，有吃有喝就是没事情干做个闲人做个闲人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责任，也没有压力，只要说说闲话就可以了这是中国人的这个认为的美满美满人生可是按圣经上给我们的启示不一样，圣经从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呢，神祝福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面，子孙满堂是神的祝福 OK 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个地方，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换句话说，神造人的时候要人子孙满堂，遍满这个全地，还要呢管理这个地方，人有工作，不是说人在世界上的时候你闲着就好了就闲着好了我觉得在我退休的时候最难处理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闲着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是最难处理的事情神造人呢，没有人要没有是要人做闲人，是要人管理这个地方要事情有事情做的。同样呢，做王也是一样，王有权柄，但是呢他有权柄并不表示他可以任意的一切随他自己意思做我听说有人当了官呢，当官的有一个，我想你们当官的时候有时想做个小主管有人当官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得意，为什么呢？他可以呼风唤雨就是要干什么就要他手下人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中国人的话呢也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汉高祖当了皇帝的时候，说那时候他很得意，他说大丈夫当弱士做大丈夫就是这个是一辈子的盼望理论上讲起来的话，中国人的皇帝呢就是这样子的，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要做什么就什么，要人死就死，要人活就活，他就权力是无限的大他任何做不满意的事情就杀个人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做皇帝的时候是过呼风唤雨的日子但是也有一些皇帝做了很不得意，我们中国古代的有一个皇帝叫做南唐李后主就是做了得意就很不是受不了，他写了很多的诗我们也知道他觉得他宁愿不要做皇帝。在满清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一个皇帝呢叫做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呢他的年号叫做道光，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念历史的时候讲的道光年间这个道光年间就是什么叫什么就道光了就都没有了都倒掉了 所以呢，咸丰皇帝做皇帝的时候呢，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了鸦片战争，又有了英法联军之运，所以呢，咸丰他忽然之间觉得，哎呀，做皇帝这么困难，为什么什么都不如意？碰到这些外国人洋枪大炮，我们中国人要干什么都不能干啊，做什么都不行。西方有军舰有枪炮，中国根本没有办法对抗啊。所以呢，他体会到一件事情呢，做皇帝也不是哦能够万事如意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看见世界上各国的总统也好，皇帝也好，王也好啊，在世界上啊，他有世界上很多的国内或者国外的天灾人祸，有和平的危机，有反对的意见，有经济的危机，他要处理啊。所以做王做皇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并不是说你可以呼风唤雨做你所要做的事情。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内忧外患，他需要领导，他需要处理啊。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人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我们同样有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啊。这篇诗的话呢，是大卫告诉我们，大卫教导我们，我们在世界上要怎么样处理面对这些困难的事情。我们念诗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需要注意，就是世界这个诗圣经的诗篇的话呢，是一种特别的诗，特别的文体，它不跟平常的文体不一样，它是诗。所以这篇诗的话呢，像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哈。大卫的诗啊，一开头的话呢就说是大卫的诗交于令长。现代的译本，不管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常常的把这两句话呢，用小字把它印出来啊，有的把它打成标题啊，好像呢，它应该是在经文之外，所以我们很多人念诗篇的时候呢，常常就把这标题就过去了，就不念了啊。认为呢，这个好像是圣经的出版商呢，在每一段经文前面有一段。有一句话给了一个标题那样子的。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圣经很奇怪，这两句话是这一篇圣经的这一篇诗的第一节。如果你去念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是其实是一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的那个经文的经节跟我们平常所知道圣经的经节差一节。原因是什么？就是呢，它把这两句话当成一节啊，后面的是第二节开始啊。所以呢，常常我们会发现好多诗篇呢，他们是原来的原文跟我们的译本呢这个经节上会差了一节啊。所以呢，在从启示的圣经启示的观点来看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两节圣经是神启示的一部分。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教授特别强调，就是说这是神启示的一部分，你不能够把这两句话给掉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提醒，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念诗篇的时候，我不要忘了这两句话不要念了这个，忘了要把它加上去，要好好的念就这是是圣经神启示的一部分。什么意思的话呢？这两句话对我们了解这段圣经非常重要，对我们了解这个诗篇呢非常重要。按这两句话来讲的话呢，我们第一句话说大卫的诗，我们了解这句话这里告诉我们这篇诗是大卫写的，是大卫写的。所以的话呢，这一篇诗的话呢，可能跟大卫的一生所经验的事情有关系有关系。第二呢，他教育令长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篇诗可能是他在做王以后写的，不是说他还在做王之前写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在思想这个大卫的经验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这一段事情可能是大卫在他做王的时候碰到困难碰到困难呢，这些 全国的老百姓啊，耶路撒冷的人，以色列所有的人都觉得啊，好像他们很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所以他写下这篇诗。那可能受了什么困难呢？我们在念撒母耳记下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注意到呢，可能呢啊，比如说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啊，在利拜因啊这个山谷里面啊，他们来了好多好多的人啊。所以呢，这个全国呢，都很危有在用受攻敌人攻击的危险之下，或者呢，在他在攻另外一种可能呢，他攻击北面的索巴王跟这个大马色王，跟他们作战的时候，嘿，在这个时候，他的大部分的军队都到北边去了，到了那个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了。但是呢，南边从那个死海南边的那个以东人呢，他从沿着死海攻击，到了快到耶路撒冷了。这个时候全国都很危险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可能大卫写了这篇诗，写了这篇诗要安慰以色列人，要知道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不要怕，他们要相信要怎么样来面临这个困难。我们知道大卫不只是以色列人的王，他实在是一个人生非常丰富的一个人。他生长在一个相当富裕的一个地区，叫做我们知道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按希伯来文的伯利恒这个名字呢，我想我们都知道，耶稣生在那个地方嘛，这个意思呢就是面包的家，面包之家。用我们今天的中国话来讲的话呢，那是谷仓啊，就是谷仓的意思啊。就好像我们中国呢，中国的时候是两福足，两福丰天下足，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啊，是生产很好的地方。所以他是长在这个生长在伯利恒的。他小的时候呢是做个牧人啊，是做个牧人，从小是牧羊的。他不但是这样子呢，他因为牧羊，他就是我有一个舅舅啊，他小时候也去牧过牛。他牧牛的时候，他就喜欢吹笛子啊。大卫那个时候呢，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就弹琴，所以呢，他弹了一首好琴，甚至于受到大扫罗王的注意啊，请他去为扫罗弹这个做他的音乐啊，有乐师啊去给他弹琴。他也会自己作诗啊，他又是驸马。驸马爷啊，他是扫罗王的女婿啊。可是呢，因为他这个扫罗王对他不满，所以呢他流亡在外，他在旷野住了一段日子，后来呢他甚至于流亡到国外去了啊。不过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从上到下，从宫廷到贫苦的老百姓，他都见过，他知道他们的困难，他也知道他们的生活的情况。所以呢在圣灵的感动下呢，他常常按照神的教导呢，写下了许多的许多的诗篇。诗篇里面大部分的诗都是他写的啊。他用诗来歌颂神，来赞美神，来教导神的教导啊，来教导以色列人的历史啊，要教导以色列人怎么样感谢，怎么样赞美神。圣经里面诗篇的存在可以说是因为他的缘故啊，因为他的推广用诗来敬拜神。他甚至于在圣殿里面立令长，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交给令长的这个令长呢，是他设立的啊，在圣殿里面设立的。圣殿的工作是什么？不是光是唱歌而已啊。殿长的目的是要管理在圣殿里面敬拜唱歌的啊，像赫丽娜一样，这个管理我们这个敬拜的唱诗的事情啊。今天的教会用诗歌来敬拜，我们推溯到最 最早的原因呢，可能大卫是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啊。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第一第二节那个介绍大卫的时候这样说：耶西大卫的儿子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美歌者是什么意思呢？用英文讲呢叫做 sweet psalmist 就是说他做的诗很美很甜美他所说的他说呢就大卫的歌呢是借着圣灵说的神的话呢在他的口中所以我们在念希伯来的诗篇的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事情，就是说希伯来文呢跟中文不一样，他的诗跟我们中文的诗不一样。我们中国古诗呢常常是一字一音，对不对？有五言有七言后来还有作词有长短句但是呢我们中国的诗或者词很重要的是押韵，但是诗篇很奇怪，它不重视押韵它不重视押韵，它有对仗有对仗，对仗不是一字一句的对仗，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对仗，它的对仗呢是以句子来对仗用意义来对仗，常常用两句或者三句来完成一行诗我们中文的话呢五言也好七言也好，五言七言的话你仔细一看的话呢，那五言或七言常常是两句话两句话这个诗篇的话呢也是一行的话呢就是两句或者三句话来做成一篇做成一行诗句子呢很精简另外一方面说呢诗还有一种特色呢，就是诗的对仗呢不只是说光是一行对一行的对仗，而是说前后整个句子整段里面有对仗比如说我今天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大卫的诗交于令长，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没印出来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个整个的，是一个一段一段的话呢第一节的话呢，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呢，跟第五节呢是对仗的是相对的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的名树立旌旗那个高举跟树立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字是同样的意思所以的话这是一个前后对仗的，有点像我用个比喻来讲的话呢，我们中国人呢有门的对联有没有对联的话就好像是对联你进了进过第一层门的时候呢，这两个对联是第一个第五节，进了下面一个门的话是第二节跟第四节，最后呢是第三节像这样子的一个对仗。所以这首诗的话呢，可以大概分成从这个诗歌的形式来分的话，可以分成两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段，但是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话要拿出来，不算在里面。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第二段，是另外一段。那中间那一段呢？第五节的那后面，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那个是整个诗的重点，那是这个诗所要讲的事情。那每一个这个句子呢比如说这个第六节到第九节的中间呢，这一句的话呢，有人靠山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是这一段的中心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中间的第三节呢是中心是中心，所以的话这些的话这几节圣经呢，让我们看见这主要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念诗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首诗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不要讲太多关于这个诗的结构结构我们讲到如此为止，以后的话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读诗篇的时候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从这些圣经里面来思想它的教导是什么 从第五前面五节的圣经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了，这可能啊，或者是士兵，或者是百姓啊，为王的祝福啊，为王的祝福，或者为他的祷告。因为呢，在这里面被祝福的、为他祷告的这位人呢，他们是用的你啊，你。我们不知道这个你是谁，一直到最后哈，我们知道这是王啊。第九节的时候告诉我们他是王。而且这个祷告的人，这个是为什么知道是士兵或者是百姓呢？因为他们用的，他这个诗篇用的是我们，我们这多数是全国的人，或者是全军的人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为王的祷告。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的话呢，他为这位王祷告的话呢，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啊，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他们国家面临一个危机，一个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是他遭难的日子啊，是他遭难的日子啊，所以呢，他们求神呢，在应允他啊，应允这个王所要求的，这个王所计划的啊，要高举他。啊，高举他是什么意思呢？高举他呢，有的地方呢就翻译英文呢有时候的翻译的是保护啊 ，protect 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这个高举会翻成这保护呢？啊，高举的意思呢，就好像把这东西呢放得高高的，让别人摸不到，让别人碰不到啊，所以说高举起来，所以让别人不能够啊攻击他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话呢，我们。可以来思想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在这前面这个五节的话，我们可以思想呢，第一个事情呢是关于第一节提到的神的名。神的名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见在这整篇诗里面提到最少三次。第一节雅各神的名在这个第五节又说到我们要奉神的名树立旌旗，树立真旗啊，然后呢，在第七节又提到说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在这里三次提到我们神的名啊，所以这显然的神的名在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在这里的话呢，在第一节提到的话，这位神的名呢，他不是说只是神的名，他说雅各神的名。那我们想想，为什么他要称雅各神的名啊？神的名这个字的话呢，我们在讲雅各的神的名的之前呢，我们先讲神的名啊。神的名的话呢，在圣经里面一向都是有特别意义的。最先用到神的名呢，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六节，那个时候呢，记着赛特啊，是第一个亚当夏娃的第一个那个活着的儿子啊，好的儿子啊，这个赛特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呢，叫做以挪士啊，以挪士的话呢，他。那个时代呢，圣经上记载告诉我们呢，他那个时候开始求告神的名。我们一般讲到求告神的名的话呢，我们一定想的话呢，就是向神祷告了，对不对？向神祷告了啊，或者说那个时候有人有困难呢，或者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所以那个时候在创世纪开始的话呢，赛特的儿子的时代就开始向神祷告了啊，要求神的帮助。但是呢，这里的求告这个字的话呢，我们把它说只是跟他祷告的话呢，有点太简单的化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希伯来文这个求告的这个字，不是光是祷告的意思，不是光是向他求的意思。这里求的这个求告的意思，在原来的意思呢，是说求是说可能有敬拜的意思，就向神祷告，就敬拜的意思啊。还有呢，还有意思呢，就是向人传扬神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显然的已经有很多人不信了，所以的话呢，这在这个以诺士那个时代呢，他们就向神祷告啊，敬拜神，然后呢向别的不信的人跟他们传关于这位神的事情。所以呢，这句话呢，从 创世纪第四章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有传福音的观念在里面了。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不信的人是越来越多的。美国原来90%几都相信有神的，现在好像听说只有70%几或者80%啊。所以这个信神的事情还是越来越都是在减少的。所以在当时的话呢，虽然他们传扬神呢，但是呢这个福音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接受，而且不接受人越来越多，到后来变成什么样，变成神要用洪水审判。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蒙召进迦南的时候，他在伯特利，在别斯巴也都筑坛求告神的名，所以他在那里献祭感谢，也向当地的人传福音。以撒也曾经在别斯巴筑坛求告神的名，他也在那边祭坛献祭感谢，向人传福音。那为什么要提到雅各的神呢？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什么？雅各生的时候抓了他哥哥的脚嘛，所以这个雅各的意思是抓住的意思，对不对？是抓住的意思。这个人的名字也跟他人也很像，他抓什么都要抓住不放的他是碰到好处就抓碰到有什么要的他要那个抓住了就不放了这个人是他的特色他小的他年纪稍微大一点了年轻的时候他用了诈术骗了他爸爸给他祝福，把他哥哥原来该得的祝福呢他把他骗过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逃离了他们原来住的迦南地，要逃到这个他舅舅家去免得他哥哥把他杀了但是他逃的时候，在路上呢，他在伯特利在伯特利一个地方呢这个山上这个神向他显现。当初伊撒给他祝福这些话，伊撒知道是给他，但是神向他显现，重新告诉他，他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给伊撒的，现在要给他，也就是说他承受那个祝福。他离开了那个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许了个愿，他如果神带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呢，我就要接受神耶和华做我的主做我的神。这样子过了，他就离开了迦南地，到了亚兰。在亚兰呢，一过呢就过了20多年。那个时候呢，他也有了2个妻子，11个儿子，家里还有很多家产。所以呢，在那个之后呢，他神叫他回迦南去。所以呢，他就回迦南的时候呢，他的岳父来追他，说要逃走了，把他的家产都带走了，但是呢，神不许他岳父这个欺负他，所以呢，他回到了迦南，来到一个地方呢，叫做亚伯渡口，要过约旦河。那个时候呢，他担心一件事情，他哥哥来了怎么办？他可能他哥哥要杀他。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的话呢，他就首先把他的所有的家产、所有的家人就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分成两队，然后呢试着就是说说不定有机会可以逃走 不被他哥哥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一个人留在后面，留在还没有过河，没有过河的时候他在那边怎么祷告认罪，他知道他错了，他跟神承认他的罪，要求神帮助他，不要让他哥哥，叫他哥哥不要杀他。他在那边呢，全家都过了，他那一天晚上就留在河的东边，没有过河。祷告了之后时候呢，之后呢，就有一个人向他显现了，神向他显现了，跟他在那边摔跤，整夜的摔跤。摔跤之后的话呢，最后天快亮了，那个人呢就在他大腿窝上摸了一把， 啊，就是把他揪了一下，是使得他大腿弯，这个地方他大腿节脱节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并不因为这个地方就痛了，他就放了，他还是抓住那个人不放。你可以知道他整夜的摔跤他是怎么摔的啊，他整夜抓住那个人不放，就是像他名字一样雅各。那个人说，你让我走吧，他说不行，他说除非你让你给我祝福，不然我不让你走啊。即使你杀了我，我也不放你走。这个人呢就好，他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啊，要叫以色列。雅各什么意思？抓住。以色列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啊，一直到现在人还在讨论以色列到底什么意思。以色列这个字的名字的话呢，是前面是Israel 啊，那个是 Israel 吧 ？Israel 那个前面是征战的意思，前面是这样。El 是神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相信呢，这个神是主持啊，所以呢，不是跟神征战，是神征战啊，是神征战。所以呢，以色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从今天以后不要说抓住了，不要靠自己抓住，要靠着什么？靠着神来为你征战。这是以色列的意思，神为他成长。所以呢，在这个之后的话呢，他就给他祝福。但是雅各就问他说，那你是什么名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啊？他说你不必问我的名字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位雅各的神是什么，就是那位为他征战的那位神，为他征战的为神。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呢，说愿耶和华在你遭难日子，因为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换一句话说，那个为你征战的那位神，他高举你啊，他为你征战，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要雅各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啊。用雅各神的名的话呢，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圣经里面也常常告诉人要用他的名啊。在生命记里面呢，告诉人呢是说，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说，我说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要侍奉他，要指着他的名起誓，讲话要在他的名字下讲话，讲实话，讲确实的话啊，不可以随便讲啊，就是说要按指着他的名啊起誓啊。是神也吩咐祭司这样说，说他们要奉神的名，奉耶和华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啊。所以人要啊指着神的名起誓讲话，也要奉指着神的名为人祝福。但是呢，第二个我们要看一看呢，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说的话呢就是说要纪念一切的贡献，悦纳你一切的燔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圣经新约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呢，人跟神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说人跟神要有一个正常的关系，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居住王，不是因为他是王而已，只是他做了王而已，神就要帮助他，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怎么样知道他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呢？他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吩咐去献礼物，献燔祭。礼物是什么意思？礼物是感恩，礼物是感恩。神给我的很多的恩典，神帮助我，带领我，所以我感谢他的恩典。所以这是礼物，你要送礼物给神。为什么？因为神啊帮助我们。燔祭是什么意思？燔祭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犯罪了，我们需要献个祭来代替我们，免得我们该死，因为我们犯罪就该死。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祭物来表示，来承认我们的罪啊，来向神啊认罪。换一句话说，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常常的认罪，常常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不完全，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向神
告诉悔改，这表示说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谦卑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说我已经认过罪了，所以我就没事了。我们只要存着谦卑的心，常常的认罪，不只是说我们犯了罪。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我已经认过罪了，不是，这是什么？我这话表示出我们有骄傲啊，表示我们有骄傲。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就是常就真正是很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认罪啊。神赦免了我们，神帮助我们，我们就要感恩。我们不感恩，以后就恩典就没有了啊。我们要常常感恩，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表现出我们是求告神，我们是让人是感谢他，是敬拜他，我们是向人传播神的信息啊。所以这些士兵为这个为大卫为这个王祷告呢，是什么呢？这原因呢是这个王跟神的关系很好啊，他是讨神喜悦的。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虽然不再献牛羊鸽子了，但是我们仍然献祭。我们献祭是什么呢？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悔改的祭，悔改的祭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借着他向我们给我们成就的救赎，我们献祭，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怎么讲的吗？像犹太人怎么说的？耶稣刚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人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我们要怎么进去？要怎么样进天国？要悔改。希腊文跟中文不一样，我们中文可能你会说悔改，我已经悔改过了。在希腊文说你悔改，你就悔改过了，不对。为什么？希腊文有十事，有他的有好几种啊，有现在时，有 present， 有现在时，有 imperfect， 还有 aorist， 还有 perfect， 至少有四种。这里用的这个悔改呢，你们要悔改这个字呢，用的十事呢是现在时。现在时表示什么？你要一直的悔改，常常悔改，不停的悔改。人，我们知道人都不完全的，不是悔改一次你就完全了。人要常常悔改，使我们可以完全。现在时，如果他是说你一次做了就可以了，他用 aorist 这个时式，用 aorist 你做了一次你不用再做第二次了。就是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是用的是现在时，现在时，所以说我们要常常悔改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保罗希拉跟那个狱卒说当信主以后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个当信主就是一次悔改就是说你要信主是一次的，不是说你要现在又信过了一下又信，不是信，不是要很多次的，一次信了就是信了，对不对你信了就是信了像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这个用的也是现代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常常的审查，不是说你审查一次就够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呢，用这个 Aorist 的这种时事的话呢，是要比如说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你进了窄门就进去了，你不用再出来了你不要再出来了，你进去了就进去了所以只用一次的是 Aorist 的形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话，就是说圣经里面有这个实事的告诉我们说，这个真正的告诉我们要悔改的意思，说我们要常常悔改，我们有悔改的悔改的这种习惯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直要让我们自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像神，这是我们神的进天国的真正的方法第三点我们要看一看的所以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要要仍然要学这个旧约时一样的我们献祭我们献祭，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这个讨神的喜悦。
另外一个话呢，第三个我们要看的话呢，就是讲到第四节所说的啊，说将你所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那这边说筹算，我们当然是用筹算了哈，是你心里所愿的赐给所愿的事情。但这个显示的另外一方面，做王他一定要计划筹算，不能够我碰到什么事情就反应，他做事情要早先有计划，是不是啊？要有计划啊，要心里面所以要的什么，心里面要的就表示什么，他有一个意向，他有一个意愿，他知道他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啊，这是他所要的啊，他所要。所以这个做王并不表示说并不表示说你做了王就在那边享福就好。做王的时候你要计划你要做的事情，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我在想的时候，大卫做王到底他想要什么，我有时在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大卫做王他要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叫做秉公行义，有没有？是大卫是不是圣经上说他秉公行义？秉公行义这句话不是在大卫做的时候才第一次发现，有这个圣经才用的，在旧约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提到了。为什么？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说将来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要他们要秉公行义，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啊，能够成全。所以换一句话说，大卫他为什么要秉公行义？他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理想是什么？让神的意